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非常诚实的。所以在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盼望能够从这些思考里面得到益处的话，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真实，或者说我们需要诚实。如果不诚实或者不真实的话，就很难做合神心意，或者说呢是不可能成为合神心意。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你好像你要入一个学校呢，要达到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才可以进去，才可以开始学习。如果你想要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话呢，它有一个条件，有一个进门的条件，这个条件是要真实，那这样呢就可以继续做一个合神。那既然是大家都知道是大卫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大卫的身上来看这个，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22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22节，看到了吗？好，听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又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好，我们在读18节到25节，18节好开始。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避的事吗？还继续念。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比你可。除你以外，再无别神。世上有何能比你以色列的？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主，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能，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好，我们最后再读历代记下第七章。历代之下，阿苏来迎接亚萨，对他说：亚萨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拯救；你们 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其实我们把圣经还是停留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主要第二章撒母耳记，我们去祷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跟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这样一个时间，思想这个题目，做一个好的心意的，然后把下面这两天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在我们心中会明白，在你的心意当中如何去往前走。我们的盼望借着大卫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就是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心真实的听见你的话，并且用你来学习圣经的话语。把今天晚上这个经文的意会放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是神对大卫的一个见证，在圣经上里面很少没有看见神亲自为一个人做工，这个很少。但是我们就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里面，神亲自为大卫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大卫是合他心意，而且不但如此，做了见证以后，神还解释为什么他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他说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在大卫的身上有一件事情，如果他知道神的旨意的话，他心里就要遵循。这个叫做诚实，这就是诚实。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啊，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好像不完全，我们就觉得很不容易。人到完全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人先要做到诚实然后才可能完全。如果一个人不诚实的话，就不可能完全。所以诚实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愿不愿意去遵循，这个叫诚实。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当然不能遵循。那如果我知道神的旨意，我仍然不遵循的话，那就是不诚实、不真实。那这样的人呢，就很难能够达到合神心，因为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这是我想借着四堂信息讲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四个不同的性格，有四个性格。那每一个性格呢，可以用五个字 来说明。第一个性格就是活在神面前，第一个性格就是，所以呢很容易记得，希望大家至少能够把这个性格记下来。第一个，活在神面前，大家一起来说，活在神面前，这是第一个性格。第二个性格呢，是专心倚靠主，也是五个字。好，再来一起来，专心倚靠主，也是五个字。第三个性格也是五个字，让主居首位。好，一起来，让主居首位。第四个也是五个字，持守主的道。所以二十个字呢，我们这个数字就，所以我们二十个字呢，我们把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呢，这四个性格把它总结出来。所以盼望我们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呢，我们思想里面来思想这四个性格，每一个性格都属于我们，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了，就活在使命。就是头一个性格，哎，这个性格哈，耶稣曾经讲过，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说呢，不可少的这个，这个是给谁讲的？就跟马大讲的，因为马大和玛利亚在服侍的时候呢，那玛利亚不做事，所以马大不高兴，他就去抱怨， 呢，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烦恼，但是不可少的一件，这不可少的一件呢，就是在什么？这是第一个性格，这个是最最起初的一个性格。如果这个性格我们没有学到的话，这就很难。我们要做一个合成心的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叫做活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大卫这个人，他心里面有一个梦想，你知道是什么吗？大卫心里面有一个梦想，知道吗？哎，对，大卫从很小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啊，他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很少人有这个梦想，但大卫有。大卫很小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梦想，要替神建一个殿。所以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啊，那他就是想找约柜，因为约柜不在那个大卫的城里啊，所以他就是想，约柜在哪里？后来呢，他听说了在以法他，后来就在基业园里就找到了，他很高兴，记得吗？所以大卫就去把那个约柜要带回来，结果没成功吧？成功了没有？不成功啊。后来那个他们用了一个牛车去运，结果不成功啊，因为做神的事要按照神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约柜不能用牛车的，所以一次不成功。所以呢，大卫呢暂时没有把他抬回去。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卫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二次要把约柜抬回来，就他果然把那个约柜呢从俄别以东的家呢就带回来，所以大卫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呢，当那个约柜回来以后啊，那神就让这个大卫他的全国呢得到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圣经就说了，当大卫呢使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就当约柜回到了大卫的城以后，在大卫的四周呢，马上就安静。很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常常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得到安息？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需要得到安息。如果我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做成，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大学毕业了，我就安息。有的人有这种想法，哎呀，我这小孩子要是大学能够毕业的话，或者有人说，我这小孩子要是能够上学，上学我就安息。当孩子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想起来，这个上学了。或者呢有一天呢，我能够达成某一件事情做成以后，我就安心。也许我是做教授，有一天我能够拿到那个 training， 我就安心。或者我是做研究的，要是我能够拿到一个 grant， 是每年150万，一年30万，每年150万，那我就安心了。我们常常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做到就安心了。其实啊，这些事情都不能让我们得安息，都不能。真正安息的是约柜，只有约柜能够让我们得安息。约柜就是神的同在，只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安息。所以当大卫在那个安息的里面呢，有一天呢，他突然就想到，哎，我呢住在宫中啊，就住在香伯母的房间。但是神的约柜在那里，他里面回来了。这个想法是很好，是他从前的一个梦想，他又想起来了。所以他就跟拿单说了，他说我是不是应该呢，要替神盖一个圣殿呢？拿单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同意的说，哎呀，你呢可以照着你的心意去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非常好，所以大卫非常高兴。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神就跟拿单说了另外一样的话，所以呢，第二天拿单就跟大卫说了，他说你不能，你岂可见照殿里给我，就不让他见。你看这个，对大卫来讲，这个是他的一生的梦想，一生的就想这件事。然后现在突然之间呢，他。但有这个梦想，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是 可以进行借鉴，而且刚才拿单已经鼓励他了，可以借鉴，他是非常高兴。有没有想到呢？这个拿单呢，就回过来跟他讲第二次话的时候，说呢，你岂可建造电影没有基础？我想这对大卫来讲是非常失望，可能没有一件事情让大卫这样失望过，而且这个事好像是不能改变的，人好像没有那个意志让大卫有任何的机会能够建立。所以这个可能是在大卫一生里面呢，第一次碰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失望，而且他不见得能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同时，拿单又跟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拿单跟他讲了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啊，他说我要给你建立家室。好，但是不止如此，他说呢，你的后裔呢，在这里继续做牛卫，哇，这更好了，就他有家室，这个后裔呢，将来可以接替他做王，表示说这个王呢，可以王位可以继续到他的后代上去，但是还不是这样，他说呢，那个后裔呢，要为我建，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哇，这很好啊，那个建造圣殿，虽然他不能建呢。他的儿子可以建，然后呢，他又说了，你的儿子的那个国位啊，他要坚定，就是这个影响大的不得了。不但你有个后裔，建立家室有后裔，后裔要做接续你做王，而他的王国位要坚定，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想，你如果你是大卫，会怎么？同时听见了两个消息，一个消息呢，是你一生当中最让你失望的一件事，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呢，是让你惊喜，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少人同一天能够听到这个，你会怎么样？如果今天你是大卫，一下听到最不好的消息。然后你会听到极大的 好消息，这样两件事碰在一起，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平静啊，这很难平静啊！啊，有喜有忧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该喜还是该忧呢？因为你可喜又可忧两件事情，一个是大喜，一个是大忧。那你这个大喜大忧在一起，你怎么办呢？你是喜还是忧呢？你喜啊，喜啊，最终还是喜啊。但是你那个一生的盼望没有了，一生的那个盼望就是要为你好好建殿，现在不能建了。碰上儿子是什么？这个我想很少人我们一生有碰到这件事情。你去想看这个不太容易。所以呢，想想如果你的话。如果你真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啊，好超过不好，所以你说那个好的那部分呢超过不好，所以你就应该高兴。那你高兴你要怎么办？告诉大家，赶快跟所有的家人讲，你看我听到一件消息，就是我的儿子将来要做王，而且要在圣殿，而且他的国位听到以后，所以赶快跟你家人。如果你会跟你的亲戚朋友讲，哎呀，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啊，是这么好的消息。就是你会不会干脆我来干脆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呢？告诉我国中的这些人，你看我听到神给我这么大的恩赐，可不可能啊？你会不会这样啊？你会不会开 party 啊？或者你觉得这个坏消息比那个好消息要更明显？那你可能就忧伤，虽然觉得将来的事情很好，那个就是我儿子的事，我呢是应该的。那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样？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就跟神讲，其实我已经计划好久了，那个蓝图都画好了，你不让我带，我儿子根本。
我才能生儿子。当然是我干事的女儿子干的。人生真的有价值。那我们看看大卫，大卫他做了什么事情？7:18，今天要怎么说？大卫，你说大卫继续坐在耶和华。大卫，他没有去跟人，他也没有跟神抱怨，他也没有神争论，他就是继续坐在耶和华。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这里让我们看出他有这么一个性格，他的性格是活在神面。不管他是喜乐也好，不管他是忧伤也好，不管他是失望也好，不管他是惊喜也好，他就坐在神面前。这个人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他没有软弱，他也没有抱怨，他也没有失望，他也没有表示很兴奋的样子。他就在神面前，然后呢，他祷告的那些话呢，让我们看出来为什么他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从他的祷告来看神的事。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下17:18-20，这个祷告里面让我们看出三件事，这也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生活里面还有三个学习，非常重要。第一个学习啊，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活在神面前的话，他就能够谦卑在神面前，这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活在神面前的唯一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个人谦卑。大卫说：“他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了这个地步，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里。”所以我问弟兄姊妹，这个大卫坐在神面前，他是用什么身份坐在神面前？你想看，他坐在神面前是用什么身份？是以色列王的身份吗？那他是什么身份？他坐在那个神面前，他是用什么身份来坐在那里？当大卫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好像当初他是那个牧羊的小孩。你可以听他的话，他说：“我是谁？我的家是谁？”所以大卫坐在那里的时候，回想到他从前不过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小孩。不但他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你知道他是一个被他父亲所忽略的一个孩子，对不对？因为当撒母耳要来找耶西的儿子的时候，耶西把所有的儿子都叫来，就把大卫一个人留下，表示他的父亲根本不认为这个大卫啊有任何的可能是撒母耳所要拣选的，所以他是被他父亲啊所完全忽略的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被父亲所忽略的一个牧羊的一个孩子，而且他的一生当中呢，常常离死亡只有一步。当那个扫罗要杀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常常离死亡只有一步。所以他写那个诗篇的时候，跟神祷告怎么说呢？他说：“在死地无人纪念。”啊，也很有意思。他在死地没有人纪念。换句话说，如果我死的话，神啊，在死地没有人纪念，我就不能纪念。在阴间呢，有谁称羡？换一句话说呢，他离阴间很靠近，他向神祷告说：“哎，你不要让我进阴间，我在阴间不能称羡。”然后在死地呢，无人纪念。所以他常常离死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的父母亲都不敢认。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曾经这样写，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垂听。” 因为没有人敢说你，因为你是扫罗要杀的人，谁敢说你？所以连他的父母亲呢都不敢说你。所以他坐在神面前的时候，想到他从前是这样的，就这样一个牧羊的小孩子，父母亲忽所忽略的。有一天呢，当他离死亡只有一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都不敢说你。但是今天呢，他却坐在神面前。因此啊，当大卫这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里面呢是非常谦卑。今天人之所以不安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谦卑的人才有安息，不谦卑的人是不会有安息。如果你觉得你所做的比别人认为你所做的要多很多的话，不安息。觉得你做得很好，其实呢，好像别人没有这样认同你。没有给你当得的这个夸奖的话，你就不安心。所以人如果不谦卑的话，不可能不安心。人需要常常到神面前，想到我们从哪里，我们从前是怎么的，于是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得到安心。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来回想我到底是谁。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我们是谁，但是大卫不会，他从来没有想说哦，我是以色列的王，不是，他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孩子。因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要想到我到底是谁。圣经上说我们是谁？在圣经上说我们是出于神，也归于神。我们要想到我们原来是谁。那个尘土是圣经上所说的人的一个光景，我们在神面前呢，那是连尘土都不如。因此，当人常常活在神面前，想到自己是尘土的时候，就觉得今天能够到这个程度实在是神。那第二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泥物，就是泥物。就是雅各书说的，我们是泥物出现少时呢就不见了。那云雾有什么好骄傲的？然后呢，雅各书又说了，他说我们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像草一样，尽都如草，人的美容呢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呢，花必凋谢。这是彼得前书说的。所以呢，大卫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自己非常非常的谦卑，他就觉得。我怎么配得你给我这么大的荣耀呢？你能够告诉我这个家要存到永远，而且呢，你告诉我儿子要继承王位，这个王位要存到永远，这个不是平常人所能够遇到的。因此呢，他在神的面前呢，他说呢，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神知道大卫，大卫知道神知道他。为了这个缘故，大卫非常的感恩。他说：“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所以大卫说：“我无话可说了，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因为你知道我是谁。”大卫知道神知道他，大卫知道神知道他的一切的事情。大卫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隐瞒，人知道他所有犯过的一切的罪恶，神也知道他生活里面所有阴暗角落所有的事情。所以当大卫想到说神知道他一切的事情以后，今天还这样的恩待他的时候，他就无话可说。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人知道你的名见，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兄弟，包括你的配偶，都知道。也许他们有些事情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但是神知道了你所有的事情以后呢，他们知道。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是 知道了有些事情是我们从前所不知道的，可能我们对那个人呢没有关系，但是神从来没有，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今天神，因为这是让大卫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因为大卫坐在那个面前，他说我无言，我有何言可以对你说？这是叫什么呢？这个就是他能够在那里感谢神。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呢，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所以我们感谢神，一个能够活在神面前的人是谦卑的。但是我们又继续看他的祷告，他在21节的时候他说，你行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这让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当一个人活在神面前，一个人活在神面前，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因为活在神面前的人才知道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活在神面前，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但要知道神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赛亚书啊，在第一章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是以赛亚书，我是讲到神的心意。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这句话很奇怪，认识的话，说牛啊都认识，驴都认识，可是驴不认识。这可见呢，那个神的心啊是非常的沉重的。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有人说：“哇，我深爱你。”结果以色列人怎么说呢？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你看神说我爱你，以色列人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你不知道，神所做的事。我们刚才提到，在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那一天玛利亚坐在主的面前，因为玛利亚是知道主心意的，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只有一个人知道，所以后来玛利亚不是打破了那个香膏，用那个香膏来高举耶稣。为什么他会做那件事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只有玛利亚有机会在主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用膏来高举。那后来有好多妇女想要去高举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机会。耶稣已经。所以很多人想告诉耶稣，但是只有一个人抓住了机会，那个人就是那个玛利亚。为什么他能够抓住机会？因为他知道神。他为什么知道神的心意呢？因为他坐在了神的，他活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就发现原来神是非常伟大的，神所做的事是超过我们人所能的想象。所以大卫说呢，他说啊，耶和华你伟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除你以外再无。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就觉得神是非常伟大的。而且当我们认识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对于神的儿女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大卫说呢，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神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坐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两件事，一个是他谦卑在神的面前，第二呢，他在神的面前呢，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知道神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然后第三呢，大卫就说了，他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从我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说：“我所听见拿单的话呢，我都听见。因此呢，我坐在你的面前，我同意这些话。你的话呢，求你坚定直到永远，就照你所说的。” 所以在大卫坐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完全接受了神借着拿单向他所说的话。你说他的一生的一个梦想是要盖什么？结果拿单说你不能盖什么。当他活在神的面前，坐在神的脚前以后呢，他说呢，好，那就照你所。因此他完全顺服了这个神，不让他盖圣殿。哎呀，这一件事情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大卫就已经做出来了。想想看，从一下拿单跟他讲不能盖圣殿，然后他就继续坐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祷告了以后呢，他说：“神啊，照。”这就是一个我在神面前，这是很难的，这是很难的。他是他的一生，他就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他就放弃，这是很难的。当那个玛利亚把那个香膏倒去，那玛利亚是，是他知道主是要上十字架，他心里面愿意接受上十字架。那玛利亚绝对不愿意，但是他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就能够顺服在神的身上。所以，当他把那个香膏那个瓶子拿出来时，他的意思就是说呢，顺服。虽然我并不希望你上，但是我现在顺服你，就把这个。然后，这就是玛利亚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照你所求。”所以这是我在神面前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知道神让他上十字架，但是他自己呢，其实也是不愿意的。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我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天使显现他的爱。所以直接说呢，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但是他心里面也是不愿意。但是在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呢，天使加给他力量以后，他就说呢，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也是说那个照你所求的事情。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我们一般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知道神的旨意是一件事，要跟神说照你的旨意去行，就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坐在神面前呢、啊，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会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件事情呢，神会让你顺服。所以这就是大卫。坐在主耶稣，坐在神面前，发生了两件事。在这两件事情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先谦卑下来。这是在神面前发生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谦卑下来，第二件事情就知道神的心意，第三件事情就是顺服。这是一个人活在神面前，他心里面的经验。当然。当我们有的时候，从这个第二到第三步呢，我们很多时候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不一定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就需要活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因为圣经上应许说，一个等候在神面前的人，他一定会成全的，好像那个鹰呢展翅上腾，那个奔跑不分辨，就是行走的。所以当大卫坐在那个神脚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神，虽然是他所不愿意的一件事情，他得到那个力量，他说照你所求。我想这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在他心里面所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合神心意，首先你就需要学习如何活在神面前。 要学习常常能够谦卑在主，要学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如何操练？如何操练这个事情？刚才历代志下的十五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他说：“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求；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所以最关键的是呢，你要寻求神。到底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寻求什么？如果我们寻求这个世界，不寻求神，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操练。我在神。在救恩的里面是神来掌，但是呢，在合神心意的这件事情是荣耀的事，就像大卫能够坐在主的面前。对于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时代，这件事情是越来越难，因为我们很少有时间能够像大卫那样做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来打击，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不容易找到一个时间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今天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少有机会能够回来。所以我们要学习来操练，怎么操练？一定要有一个开始，什么开始？一定要在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找到一些时刻是我们不会忘记，在一天的忙碌的一天的生活里面，有一些时刻是你不容易忘记。不晓得你什么时刻是你不容易忘记，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就是举例反三，比如说早晨出门的时候要开车，你要花多少？这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一个事情，对吧？别人是非常理解的，因为上班你要开车，你要花的时间，对，这是一个基本的。当你到了上班的地方，你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变化，就开始转，看一下这个号，这是一个时刻。如果你一天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顾虑，就是要开会的时间，那个时间，对呀、啊，那个十五分钟以前会有一个人来，对，你不会忘记。所以在你一天生活里面这些不容易忘记的时刻，在那个时刻。说你是开车上班的人，每天早晨开车上班的人，在你打工的地方，不要很长啊，两三分钟就可以。目的不是时间有多长，目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完成，然后把今天的交给神。要是你能够有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到了公司以后，再想知道公司的微信公司，因为太久了，就打开你的手机，这个时刻过去了。你上电脑一打开以后，你那边就前面的很多事情，你就一件事一件事一下子，你下一次想到什么事就下单了。所以你在那个电脑一打开。不要面临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有两次。然后呢，如果有一次你去开会，要去开会，就有那个数字的那个要开会，是要开会。这个会议，如果开两三次会的话，你会有点钱。如果呢，你要去见老板，老板很不好， 些老板，这些老板有板块的，把三分做什么？这些老板都该做什么？就是你要接几下，接几下也说，你也知道他该怎么处理，是为什么？你应该祷告，今天呢，今天要跟。那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记的，非常容易记的。你比如说你现在要去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这东西你需要做一个影响。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呢，说你自己在这些时间里面没做什么，那你看你那一天就不是，一定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好多事围绕着，总会让你知道好多事。你发现，哎，今天我开会了，今天我跟这个人谈话呢，这个效果怎么样？因为你就在这里。然后你那一天，上班上完之后回家，到你家门口了，你要取火，要进门，就是这个。在公司里面所有不愉快的事情留在车上，不要带回家里。我现在要回家了，我的孩子都老是等我回家。我老板，我在上班里面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灰心的，让我生气的，就不用这样子。在车上呢，让我把你一直不一样。进门的时候呢，一个欢喜高兴的。当你的儿女看到你的时候，他是很高兴，他不要看到你那个，因为他在进家里怎么样，要把那些事情处理好，回到家里享受过瘾，这是不是给你一个操作性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有一定的时刻是很危机，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容易记得的时刻。用来操练，不在长短，绝对不在长短，是在你身体这个整个人，你绝对不可能一面安静在主的面前，一面看手机，绝对不可能。所以你要把这些事情完全放下，真正的安静的。如果你常常这样操练的话，会进到另一种。一个境界，就是凡事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对吧？这个是我们真正要调整。就像大卫一样，你看大卫发生事情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他，这个就是那个性格。我们所说的就活在神面前，不是你做什么事，这是一个性格，你有这个性格。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你会去哪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的反应呢不是像大卫，而这个性格是要操练。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生活里面常常这样操练，那个结果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像大卫一样，不管是发生好事情也好，不管是发生坏的事情也好，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你能够操练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你发现呢，那神在你身上就能够做很多工作，神在上就可以做很多工作。我小的时候呢，我的母亲是绣花的，你看过人绣花吗？但是我母亲绣花不像人家绣花是用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在绣，不是，我母亲绣花是一个很大的，大概六尺。然后那个布呢，要完全的平的放在那个大的一个框框里，非常非常平。然后呢，就一个树。所以那个布呢，就像我那个布呢，要安静的在那个绣花的人的面前，然后那个绣花的人， 真的一次。今天我们呢，就好像在度，但是你去看这些神的解释，那就有问题。这神没有办法在我身上救花，救不起来。但是我们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是在度呢，就完善那个受花的人，体现那个地方，让那个受花的人在我们身上一针一针的去，然后这个人身上就有一个真正的力量。这叫做活在神。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哦，我要合神心意，我但要替神做什么事。你要合神心意，你不是要替神做什么事，你要让神在你身上做事。不是你替神做什么事，而是你要像一块那个布一样，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这个受花的人在你身上能够做一点事。所以我们今天要合神心意的头一件事情，不是为神做事。要合神心意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让神做事，让神在我身上做一点事。如果你有这个操练了，比如说你在家庭生活里面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你非常的生气，就是你妻子说了一句话，或者是你丈夫说了一句话，你非常的生气。但是因为你操练过，活在神面前，所以你第一个反应呢是回到神面前去。回到神面前以后呢，第一件事情神就让你承受下来。第二呢，你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然后呢，第三呢，就接受了。如果你这样的来操练的话呢，神就在你身上呢，好像又做了一件事。慢慢的，这个人就跟神就不一样。每一次你这样经历他，每次你经历他，你生命就重新，你就能够像大卫这样，在他人生最高兴的时候，或者是最悲哀的时候，或者是所有其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回到神。这个就是秘诀。我们说基督徒有秘诀，这个就是秘诀。圣经上这些神所使用的这些人，他都有这个秘诀。他能够在那个困难的时候，他回到神面前。所以他在你里，在你碰到很大的挑战，所以王说你要是祷告的话，那就要试着跟你。因为这个缘故不回到神，他仍然照样的回到神，因为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这是他的信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回到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头一个性格，就是这四个性格里面头一个性格，头一个性格就是要回到神。所以我想，这个退休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感谢你，能够保守我们能继续在这里学习，合神心意的。我们求你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让我们看见到底你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愿，愿意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感谢你，是吧？让我们在这几天里面。就好像大卫一样，就坐在你面前。那也请你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有这样的更多的操练，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在任何的难处当中，我们都能够回到你面前，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我们你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住在我们心中，每一个弟兄都能够回到你，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的名。